那个他没犯错误，他那那正路上吃的，那这个错误就大了。比如说红灯，比如说他车在紧后边，他那前头他开不动啊，哎，他跑到另一个道上开出来了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业障啊，这就是果。什么果呢？前生的无意当中他伤害到他了，他这事糊里糊涂他又把他伤害了，应该还报吗？这个报就这么还算完了吗？不能完呢。创了书车车祸，你受刑事责任还得要经济责任呢。这个业果呀，这就是，这也是一个业果啊。这也讲故事的业果。我看大家可能看过《济公传》，我小时候看《济公传》，我记到了，我经常拿这个故事啊，做我们一个启发。咱们看着这个毗卢遮那是无量的因呢，才能得到佛果。普贤菩萨的横门是无量的横，无量的横，修行依着无量的横门来修行。修行成功了才能感到这个果。说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嘛叫王太和，对，他妈的父母，他们家是财富很大的，财富很大的，但是他的命苦，财富很大的就是失火烧了三次，那把他家财了什么的都烧的烧光了，烧光了嘛，他到十八九岁了，都快成人了，那就是那孤苦伶仃的了。他一死了火了之后，他父母忧愁的就都故世了，就他是个独子，他就非常困难的生活，没办法生活。好在他妈妈有他们家里有三间书房没烧，看到书房里头好堆的好多纸啊，好多的砚台啊，好多笔啊，好多书籍啊，他拿这个求生了，背着书籍啊，背着纸笔墨砚呢，到各个学堂去啊，就卖一卖，在外头拿这个来谋生。谋生这一天走到临平，他都是浙江杭州跟前，到临平县，临平县碰一个老道算卦，人家都是这老道算卦很灵，他也去算去了。一算呢，这个老道说你这命太苦了，你得饿死，而且时间不长了，你活不到很长了，再有个两三年啊，就饿死了。他一想，本来也差不多，他就相信这个老道了。那垂头丧气的到外头也不去做生意去了，也不去到这个各个学堂去卖书去了，回家去吧，打整打整。他这时候想起一件事儿，他小时候他父母给他订婚，他有未婚妻，他说回去啊把这个婚约退了，让他另找人，他这么一个心理。他垂头丧气的也没管，那天头已经很晚了啊，他在路上走了，也没找个店住，也没找个什么，走这个山坡上，看着天上还下小雨，很困难，走得很累。他在这休息休息吧，他这一休息，一个做一个黄包袱，打开这黄包袱看呢，这是金银珠宝装饰品。他拿到，他说哎呀，他说这个不是我的，我这命该饿死，老道给别人算的很准确，给我大概算差不多，他这个不是我的，我不能得到。他坐着守着，而隔一会儿啊，有个骑马的跑回来，很惊恐的了，就是那骑马的掉的包袱，那一看这骑马到这儿，一看着有这个年轻人在这坐着，那么他就问他， 他说我刚才在这掉了一个包袱，你先生看见没有？他说你什么样包袱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他说我是杭州，就是现在这个杭州啊，我们这个老板啊叫舒北三啊，我们说杭州的大财主大首富，我是他家的奴才了，就是他家的管家了。我刚才呀、到临江县去，到我们姑奶奶借首饰，我们小姐要出嫁，借来首饰照样子打，但是呢我这马到这一惊就掉了，丢了。那这王太和一听啊，对啊，他说你这个包袱我捡到了，那好，还给你吧。那舒北三这个丢东西这个人就跟他说，说我们员外住在杭州的北门啊，那么我是他的管家，我叫舒兴，跟他说了，说啥谢谢他了，千恩万谢的，又给他点零钱，他不要。去行，人家找了他一看天的也晚了，也没地方找了，再找个地方，找个破庙里头，想到人那个庙廊子底下躲躲雨吧，下小雨。他一进去啊，看见姑娘，那个时候很封建的，他说假使我跟这姑娘在这个庙里躲雨，这明天说不清楚啊。他就退出来了，他不进去，那姑娘就在店里头，他就在店外头啊，第二天早晨，他问姑娘姓什么，为什么跑出来？完了，他又把他送着姑家，送着姑娘回家。这姑娘就叫马玉荣。哎，对，这故事当然很长了，编小说嘛。但是我又把他这一段取下来。本来算他的命很苦，哈，他见财不耐，还给舒兴了。见财不贪，避嫌疑，就叫马玉荣，这两个人的名字。那就赶到回到家里头去了，他垂头丧气的把他那小破屋那小书房就整理整理，第二天他就跟他那个岳父啊，那他岳丈家退婚去了。他岳丈说这个退婚你退不了啊，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这将来是讨口子的，我不能给你一个女儿带些你女儿。他说我女儿跟你爸，我跟你爸订婚的时候我女儿是很好的，自为你们家了失了天火了，他一着急啊，他是瞎了，两眼都瞎了，说是瞎了我还把他嫁给谁呀、你不要还行啊，他一想这真是命该如此了，在我将来讨口还带一个瞎老婆讨口。